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其注意事项。
美苏两国在1950年代展开了太空竞赛。这场长达20年的比赛中，苏联一开始在发射人造卫星、把人送上太空等方面领先美国，让对方倍感压力。这仰赖一位苏联的科学家谢尔盖·科罗廖夫。地球上第一位太空人尤里·加加林更是让当时的苏联感到无比的光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认识苏联在太空竞赛的发展以及这两位关键人物的故事吧。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派翠克。这礼拜节目一开始哦，先来感谢 Curtis 的 Donate， 优质好节目，派翠克人也超亲切的，希望可以持续制作下去。您的支持呢，就是我最大的创作动力了，好不好？非常谢谢，还特别跑来 IG 跟我分享，就是这个我跟酱老师录的这个双语并行系列啊，让你很有动力学习英文，非常感动哦，因为这就让我们觉得说做这个主题啊，做这个节目它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那再过几天呢就是中秋节了，这个中秋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连假之一，原因不外乎这个天气终于没有那么热了，再加上可能过一两个礼拜啊就可以放双十节。只是最近为了放假就是一直在补班哦，这礼拜六补班，很意外，我们公司我的前后左右几乎都来了，大家是怎样都没关系，是想说双十节也可以再放，就想出去来补办吗？上礼拜派翠克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介绍时代杂志曾经选出的100张影响世界的照片啦。这个系列呢想说要让大家比较临场感一点，所以塞了比较多的音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呈现方式有什么样的感想哦？我觉得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以，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毕竟想多做一点不同的尝试吧。但碍于这个周报时光机只有我一个人在 handle，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盲点，可能我觉得这样做很酷啊，或者是很有创意，或者是觉得这样的呈现方式很赞，可是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哎，这样太吵或者是太干扰收音等等的，因此邀请大家帮帮忙，这个资讯栏下方的表单我多加了一题，就是对于这个新的系列 100 Photos 哦，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想哦，好的坏的都可以，都可以跟我讲，或者你直接到周报时光机 IG 来私讯我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听完这一集的心得啦。好，讲回到中秋节，既然是中秋节，我们当然要来应景一下，做一些跟月亮有关的事情。但是呢，月亮的故事啊，说实话已经讲到烂掉了，所以后来个人决定来讲讲外太空的故事。人类在1950到1970年代之间啊，因为美苏两大国在这个航太科技上面展开了有名的太空竞赛，从一开始发展火箭、飞弹，到人造卫星，最后到演变成到底哪一个国家先登陆月球等等，这也造就了有名的阿姆斯壮登月，全地球的人类啊也得以看见外太空的面貌。但是呢，我们大部分接触到的资讯其实多数都是来自于美国在太空发展的故事，主要也是因为这场竞赛的后期美国的成就远远高于苏联嘛。不过其实在太空竞赛当中啊，苏联算是抢占先机的。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讲讲苏联在太空竞赛前期的两位重要人物，第一位是谢尔盖·科罗廖夫，第二位是尤里·加加林。短暂几秒钟的时间，记得点一下资讯栏下方的周报时光机 IG 连结哦，帮我追踪起来。先来讲讲太空竞赛是怎么开始的。根据维基百科的这个太空竞赛的定义日期啊，人们是在1955年的8月2日正式开始这项比赛的。这天呢，是苏联回应了有关于国际地球物理年声明的日子， 什么是国际地球物理年？简单来讲哦，这是一项在1950年代发起的科学计划，由身为国际科学联盟的所有会员国针对地球进行全面性的观测。观测什么呢？包含像是经纬度的测量啊，气象的变化啊，地壳活动等等。而这一系列的观察哦，有一项工具是当时这个会员国当中美国发表声明要来制作的，那就是射上外太空的人造卫星。在美国宣布投入研发人造卫星的消息传开之后呢，苏联在1955年的8月2号这一天宣布自己也要发射人造卫星。于是啊，这一天就成为了美苏之间太空竞赛的起点，第一站人造卫星发射比赛。最终在1957年的10月4日由苏联以史普尼克一号成功发射进入行星轨道，拔得头筹。当时整个世界是处在美苏冷战的氛围底下，美国呢，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个两年前发表的声明，苏联就这样成功的把它给干掉了。据说当时这颗人造卫星出现之后，美国的股市啊也出现了不小的波动，甚至围堵共产势力的阵营都陷入了恐慌。那我们就来讲讲当时主要负责制造研发这一颗卫星的关键人物，也就是谢尔盖·科罗廖夫的故事吧。谢尔盖出生于1907年乌克兰西北部一座名为日托米尔的城市。他的童年啊，其实并不美满，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分居了，而他也跟着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年纪还小的谢尔盖时常会问妈妈有关于爸爸的下落，然而母亲却是选择欺骗小小的谢尔盖哦。他说啊，父亲几年前啊得了这个肺结核去世了。事实上，他的父亲曾经写信请求前妻让自己可以见上谢尔盖一面，只可惜这些消息全部都被自己的前妻给掩盖掉了。因此呢，谢尔盖就在他的外公家慢慢长大。据说小时候的谢尔盖就展现出自己对于飞机的兴趣，并且大人们也观察到他在数学上的天赋以及他过人的记忆力。随着母亲再婚，谢尔盖的继父十分认真督促他学习，到了17岁的时候，谢尔盖就有能力可以设计出一台滑翔机。之后他分别在基辅工学院以及莫斯科的鲍曼技术大学钻研空气动力学以及航太的知识。毕业之后，谢尔盖也投入到了航空领域的工作，负责参与设计飞机的部分。在1930年的时候呢，谢尔盖拿到了机师的执照，他也从待在陆地上的设计师成为了翱翔天空的飞行员。飞上天的谢尔盖开始着迷于飞机的极限，因为他想要知道在这个蓝天的后面，蓝天的上面，它的风景应该会是什么样子。加上他后来又认识到了有俄罗斯航太之父之称的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我必须说，每次讲到俄罗斯然后念他们的名字我都很崩溃哦。不管怎么样，他认识到这位航太之父啊，因为他本身自己的好奇心，加上有了人脉，有了这个学习的管道，因此他就开始接触到了火箭研发的领域。靠着天赋以及专业呢，两年后谢尔盖就成为了研发小组的组长。然而啊，在1936年苏联爆发了一个史达林大清洗，这是当时的总书记史达林为了巩固自身政权，开始铲除反对者的肃清运动。数十万的人在这场肃清运动当中遭受到了监禁、酷刑、虐待，甚至是处死，而谢尔盖也深受其害。由于火箭研发小组有人遭到逮捕，当时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啊，被捕的组员就将小组的其他成员举报了出来，这也导致也是组员的谢尔盖就被抓去劳改。经过数年的牢狱之灾，因为当时的国际局势逐渐紧张，二战的爆发已经迫在眉睫了。苏联为了要备战，他们内部也开始投入研发军武。这时候谢尔盖呢，因为他在火箭领域的专业，让他在这段劳改的过程当中成为了制造苏联战机的工程师。必须说，看来专业也是可以让自己逃过一死的。果然啊，这个有一技之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啦。后来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因为战败国啊，这个许多的科学家跟工程师他们当时的技术就被揭露了。谢尔盖因为这些技术被揭露之后，他接到了一项任务。当时已经晋升为组长的他获得了一枚来自德军的 V2 导弹。 那拿到这个导弹的时候，苏联的政府就要求他，哎，谢尔盖，你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制造出类似的武器。所以呢，他就转往了设计导弹的行业。那谢尔盖啊，开始设计导弹之后，他的这个开关就像被打开了一样，后续他的导弹生产技术突飞猛进，射程呢也越来越远，甚至超越了这个 V2 火箭哦。最有名的就是谢尔盖在1957年8月打造出来的 R7 洲际弹道飞弹。这个苏联打造的特殊造型导弹啊，首次发射的时候飞行的距离就达到了6000公里，在当时的导弹技术上是远远超越美国。这一年也因为谢尔盖这项研发洗刷了自己在大清洗的冤案。那这个 R7 洲际弹道飞弹啊，两个月后它被装到了苏联的人造卫星上，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史普尼克一号。那这个人造卫星装上这个推进器之后呢，它就被送上了外太空，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在观察它升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到底这一次的发射是成功还是失败。没有多久啊，这个无线电就收到了来自这个人造卫星回传的讯号，1113声，证明了第一场太空竞赛当中苏联的进度是超前美国的。那在史普尼克一号成功发射之后的一个月，11月3号，苏联又发射了史普尼克二号。这一次除了搭载无线电之外，这个二号上面还载了一只名为莱卡的狗狗。莱卡是当时在莫斯科的流浪狗，事实上把这个动物射上外太空的事情呢，美苏都做过，有人射小狗，有人射猴子等等。为什么会这么做？简单来讲，就是因为太空在当时算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因此人类就用不同的生物来观察这些生物飞上外太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借此来测试装置的稳定性以及太空环境到底适不适合我们这种地球生物上去。那在这个莱卡升空的过程当中呢，很不幸的是，在这个人造卫星绕行地球的过程当中，因为舱内的温度它没有办法维持常温，结果温度不断不断的升高，导致后来莱卡就中暑死亡。当然这段话听起来很残酷也很冷血，可是其实当时的科学家在做这些实验的时候，他们其实过程当中也跟莱卡产生了感情，但是碍于实验计划就是必须送上有生命的物体到外太空上面，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资料他有说，就是苏联的科学家啊，在前一天要把莱卡送上外太空的时候把他接回家饲养，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难过的。总之后续一连串的动物太空实验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这样行为的反思。但是不管怎么样，苏联接二连三的成功发射也让美国倍感压力。但是呢，谢尔盖他没有停下他的脚步。1960年新的任务又出现了，那就是要求把人类成功的送上太空。送上太空之外，还要让他成功的安全返航。1960年开始呢，苏联已经在计划如何让人类成功返航了。除了莱卡之外，其实前面还有另外5只狗也被当作太空的实验品。透过谢尔盖不断的改造设备，最终6只上太空的狗狗里有2只成功的回到地球，这在当时又是一项领先美国的证明。随着装置越来越稳定之后，1961年的4月12日，苏联的太空人尤里加加林乘着苏联的东方一号正式升空。经过了108分钟之后，尤里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太空并且绕行地球轨道的地球人。那因为这样的过程呢，在当时的世界是一项壮举，也因此尤里回到地球之后就成为了那个当下的当红巨星。既然讲到尤里加加林，我们就顺便来介绍这号人物。他出生于1934年，现在俄罗斯斯摩伦斯克州的一座小村庄里面。那尤里加加林呢，他的家庭是一个农村家庭，因为他处在二战纳粹攻占俄国的时期哦，所以小时候的尤里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直到1946年二战结束之后，他才终于有机会受到教育。而他也一样，从小就开始对于飞机的机械充满兴趣。到了1950年，更开始在一间钢铁工厂担任学徒，学习造铁、炼钢等知识。白天当学徒，晚上呢，他就到工厂附近的夜校念书。那也由于这个尤里的成绩非常的优异啊， 他后来被引荐到了军校继续培训，期间他也参与到了社团，接触到了这个驾驶轻型飞机的一些经验。到了1959年呢，尤里已经是苏联空军里面的中尉了，此时苏联也正在筹划寻找适合太空飞行计划的人选。由于当时这项计划是苏联非常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因此整个选拔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保密到家。当时选拔的条件包含什么？像是太空人的年龄要介于25到30岁之间，那尤里刚好符合这个年纪。再来，因为这个太空舱不大，所以不能太高，同时这个体重也不能太重，最好是落在72公斤以内，身高不到170公分的人。那尤里这两项条件也都刚好符合，所以呢，他最终就入选了，而且跟着另外19位最后参加更进阶的选拔。所以矮个儿也有矮个儿的好处哦。你既然要当太空人，真的说这个不能手长脚长的，不然整个太空舱待起来真的不太舒服啦。OK， 那在这20位入围者呢，紧接着他们要接受的是一连串的压力测试，包含对于身心的压力啊，或者是体验这整个重力的变化、缺氧空间的忍受度等等，甚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外太空是完全没有声音的，他们还要待在无声的空间里面，感受那种非常非常极尽你听不到声音的感觉。那在这些测试的过程当中呢，尤里始终保持了优异的表现。当时负责执行测试的医生表示，尤里是对于周遭环境敏锐而且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他的反应十分快速，自我要求也很高，轻松地处理天体力学和数学的公式，并且在高等数学方面表现也相当的出色。这样的高评价最终让尤里被正式提名，成为了该计划的执行者。那随着苏联的载人上太空的计划正式展开，尤里的招牌笑容也成为了他个人最鲜明的标志，大家都在期待这位太空人要创下这个苏联的创举。那当他真的成功的返航回到地球之后呢，苏联政府为他举办了一场非常大的游行，一时之间尤里成为了苏联的英雄。这一次苏联的成功呢，也证明了美国又再次的落后给苏联。虽然一个月之后啦，美国他们也诞生了他们自己的太空人，名为艾伦·雪帕德，但是毕竟第一名已经被拿走了嘛，所以沦为老二，当然对于美国的士气是有一定的打击的。那声名大噪的尤里呢，开始受到各国的邀请，他受邀到了30几个国家，全世界都想看看这位从外太空回来的这个地球人到底长什么样子。那英国啊、加拿大啊，很多的国家都找这个尤里做一个绕行啊、游行，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到底这个何方神圣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反倒是美国拒绝尤里来访，想也知道嘛，这个大概就是怕影响国内的人心，还有自家太空团队的军心吧。你邀请了一个敌人来到这边炫耀他们自己的成功，那对自己的团队士气的打击一定很大，所以他们就拒绝尤里来到美国。那尤里的身价其实在这段时间也暴涨哦，而且他的军阶也从中尉一路升到了上校。苏联政府更是为了要保护他，要求他远离一切的飞行任务，避免任何的意外发生。然而几年之后啊，尤里还是回到了他最爱的空军之中，成为了一位飞行的教官，继续他的飞行人生。到了1968年的3月27日，在一次例行的飞行任务当中，尤里的米格机却坠毁了，这位苏联英雄短短34岁的生命也陨落了。那关于米格机失事存在着各种阴谋论，简单来讲，在2011年，也是纪念尤里进入太空的第50年，俄罗斯政府针对他的死亡发布了调查报告，里面宣称当时尤里是为了闪躲一颗突如其来的气象观测球而失控坠毁的。但是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当时遇到了一台超音速飞机，因为它速度太快，导致尤里遭遇了乱流而坠毁。那大家都会想，已经经过50年才出现这个调查报告，这个当年保密到家如今公开的资讯，中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真相究竟有没有变质呢？尤里的结局有点戏剧化。至于让苏联在太空技术上领先美国的谢尔盖， 由于之前他这个大清洗的冤狱、累积了很多的病痛，加上当时为了要这个超越美国，所以整个工作的环境是处于非常高压而且过劳的状况，所以在1960年代之后，谢尔盖的身体状况就急转直下，最终他在1966年的时候去世了。随着这两位的离世啊，美国在太空竞赛也急起直追，在后来的阿波罗计划中，虽然历经了多次失败，但最后在1969年的7月20号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也就是著名的阿姆斯壮登月。那句经典名言我来念一下，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所以说呢，从发射人造卫星送人上外太空到登月，进入70年代开始啊，这个美苏啊更重视打造太空站，但由于这一路走来，不管是设备啊还是人力的损耗，两国的竞争啊也终于的缓和下来，甚至在1972年展开了阿波罗联盟合作计划，而太空竞赛也在1975年的7月两国合作发射了联盟19号后落下了帷幕，结束了这长达20年的外太空竞争关系。话说回来，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这句话真的是讲到外太空就会想到的至理名言。那么尤里有没有分享什么名言是被留下来的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他说，
当我乘坐飞船在地球轨道上运行时，我为地球的美丽而惊奇，地球上的人们让我们保护并增加它的美丽，而不要去破坏它。
这个尤里讲的这段话放到现在都很受用啦，就是爱地球的概念嘛。很有趣哦，很多太空人上了外太空看到地球之后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个真的要亲眼见识到才知道地球这颗星球有多么的美丽吧。好了，以上就是有关于苏联两位太空竞赛的重要人物介绍，最后呢来念几个时空旅人的留言回馈吧。这礼拜 Apple Podcast 收到一则留言，是来自竹山 Linsenken 的回复。Linsenken、这个以前巨人队的明星投手飘法哥 AKA 美国陈汉典，他的投球姿势真的是帅翻哦。他说，记得小时候我爸都爱买苹果西打回家让我们喝，难怪最近都没有看到了啊，希望还能回归，这样我才能买给儿子们喝。我发现苹果西打这一集真的是引发了蛮多的讨论哦，连这个 IG 的那个短影片的赞数都突破了我频道开播以来最高的赞数，可见大家的记忆中都有这款饮料啦。也有不少人来跟我分享，其实现在有很多新款的苹果汽水，包含什么苹果苏打，然后是美丽果跟维他露 P 都有出的，我有喝过啊，这个味道真的很像很像，但是应该在很多人的心中苹果西达是难以撼动的地位啊，让我想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广告，就是肯德基的，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有没有？就是吃炸鸡，你就一定要吃肯德基的概念。总之，我们一起期待苹果西达有一天的回归吧，希望它不要变成时代的眼泪啦，这上一次就讲过了。但是目前看来，好像蛮有难度的哦，不知道哦，这个就是且看且走嘛。OK， 另外呢，是关于表单的部分哦，由于最近这个许愿的听众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这边也先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其实我当初会建立这个表单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增加跟大家的互动嘛，就是了解大家对于周报时光机的想法啊，后面有什么样的建议，甚至是获得一些节目的灵感。那因为有些题目哦，或者是越来越多人填的关系，所以真的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想听的主题我都会做出来。那如果真的我有觉得有趣的，我会再找时间啊，规划跟搜集资料，毕竟有一些主题的资料真的是比较难找一点，你要讲的有趣又不能这样照稿念，然后就好像有点太死板的感觉，所以怎么样的规划跟企划，这个是需要去消化的一段过程啦。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没有达成你的愿望就变成黑粉哦，好不好？那这礼拜呢，收到了瑞谦妈妈留言给我说，她说最近瑞谦刚过9岁的生日，那她收到了一个很酷的礼物，叫做牛顿摆。什么是牛顿摆啊？牛顿摆就是有点像单杠，然后下面用吊绳吊了5颗铁球，你从左边推一颗，那就会一路的这个惯性反应到右边，那颗也会再推回来，所以算是一个物理惯性的玩具啦。那这礼物我觉得蛮有创意的，也要祝福一下这个瑞谦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不好？有机会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牛顿摆， 它的一些冷知识。那上礼拜呢，有跟大家寻求一些嘉义的美食跟景点，那这边也要感谢一下锅罐里的乐、阿燕还有易教人推荐了我各种嘉义的美食跟景点，全部都笔记下来这个有时间呢就去走走晃晃。好，这一集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觉得周报时光机的内容不错的话，欢迎抖内支持派翠客。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